一九四二年之后，全世界都不一样了，这就导致了历史的变形和悲哀，影响了后来的很多代的人。那么，如果在这个十字路口的话，我们不解决问题的话，后来带来的就是欧洲的剥削、占领，我们未来还是扭曲、被忽视，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气候正义，尤其在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之下的正义问题。非洲后裔感觉气候变化，这也是欧洲国家的占领和他们非人道的和环境上的一个破坏造成的。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气候变化不仅仅是它并不是无端而来的。那么这个问题盘根错节的跟可持发很多方面结合起来，包括扶贫、教育、基础设施、可持续城市、贸易、交通和可持续旅游业发展。那么领先的气候科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可说，殖民主义这样的历史原因也是根因之一。根据2022年第六届 IPCC 的审议报告所言，生态脆弱性和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在各地区差异很大，地区之内也很大。受影响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联的模式，不可持续的海洋和土地使用，边缘化历史以及现在的一个不平等的模式，比如说殖民主义和治理情况。那么此外还在讨论及英国利用气候信息更好把英帝国占领的殖民地连接起来，并加速对于土地和水的剥削和采伐。那么现在英国这些最不发达的加勒比海地区回应了一下这些贫困和欧洲打击的这种反应。这是 Harry Black 描述说，1492年以来，欧洲在加勒比海和这里明显的是气候财富的掠夺，影响了我们400年。这种制度导致了不成比例的气候变化的一些影响，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和社区以及全世界有色人种的影响，继续就包括矿业以及后来的这些咖啡以及糖、甘蔗、烟草、棉花等等，都是垄断剥削，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国家的发展。那么这些也影响了气候变化，包括这些殖民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和他们的相对人员。那么他们是由于对这些国家的剥削导致这些国家持续不发达落后，而且估计由于种族灭绝和殖民和奴役制度导致了80%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因而他们却不承担责任。对于这些最不发达的小岛国、脆弱国家的气候的影响不承担责任。那么低地这些国家也是如此，让我们指出就是西班牙、英格兰、苏格兰、法国、荷兰、葡萄牙、挪威、瑞典和丹麦等等。那么此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俄罗斯、德国和瑞士。在资本主义的奴隶制度下，埃尔克·威廉姆指出说，欧洲的发展和殖民主义就依赖于非洲的奴隶制度。他列出了多层的就是欧洲发展、工业化的发展以及跟非洲奴隶之间的关联，并且他的结论说不仅限于英国，更多的这种是18世纪的商业的资本主义的一些发展 也是垄断和奴隶制度方度造福了欧洲的福利。根据对于飓风影响，1981年在加勒比地区至少有284个气候灾难影响该地区，那么其中还包括麦瑞、杜姆、艾玛等等大的飓风，这些巨大的损失估计超过了1000多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气候变化对我们海洋的环境影响，包括珊瑚褪色以及入侵物种的迁移，以及低地损失，比如说在巴哈马等等地区。另外，这些造成了气候难民和巨大的心理影响。
殖民主义是过去的情况，我们经常谈到过去的不平等，不仅仅是涉及到难民，现在它遗留下来的影响到目前的情况，还有世界上还有60亿个殖民地，每个国家丹麦有2个，澳大利亚6个，荷兰有2个，法国有16个，新西兰3个，挪威3个，联合王国15个，美国是4个殖民地。今天种族主义继续压迫着泛中国家少数社体，它消除这个传统的农民，它使用工业化的工作，他们造成很多的沙漠化，同时呢，他们让这些人呢生活在一些遥远的地区，在河边或者在山地。这些种族主义和他的机构还在存在，他们继续呢借款，高贷的借款。谁负责呢？怎么样恢复这种情况？什么样赔偿呢？我们呼吁气候公正，要求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确保关于损失，要提供一些统计数据。我们要求更多的资源来赔偿。那我们什么时候才取得气候方面的争议呢？我们已经召开很多的气候变化会议，有几亿人现在正受到影响。我们看到一些科学的证据，我们也听一听那些受害者，主要是青年人受到气候影响最大。最后呢，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并不可以否认